我们中华民族啊，是自古以来就喜欢吸收外国的好东西的啊。我们现在也主张大家互相学习，并不是你们西方一切都是好的啊。我们中国也有好的，但是我们吸取你们的好东西啊。哎，当然也希望外国也把中国的好东西也吸收进去。这一点在中亚啊，在这个东亚做的最好，是吧？像日本、朝鲜啊，我们也是历史学家呢，把他们叫做汉文化圈啊，这个是他们用汉字啊，用汉朝的音乐，用这个汉人的佛教、汉化的佛教，都是汉文化的周围的形成这么一个啊特殊的地区。这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和外国西方的音乐到中国成为什么样了呢？杜牧，就是晚唐有个诗人叫杜牧啊，叫杜牧，有两句诗啊写的比较生动，说明了这个情况。这两首诗呢，大家看看字幕啊，唯有凉州歌舞曲。凉州就是现在新疆、甘肃，一直到中亚这一带啊。凉州，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，越闲人啊，流传天下所有音乐舞蹈的、喜欢文艺的人，都被凉州的歌舞所吸引啊。这是这两句诗。还有一首诗呢，是讲凉州当地，就新疆和甘肃这一带啊，凉州七里十万家，胡人半解弹琵琶啊，就在那个地方，新疆和甘肃现在算是比较偏僻的，当时也是边疆地区是吧？有一半人都懂得啊。这个胡乐，都懂得胡乐，就说明当时胡乐在中国流传的情况啊。我们现在呢，留下来有很多啊，像琵琶啊、敲的击鼓是吧、箜篌，都是从少数民族呢，从西方民族呢传过来，变成我们中国的国乐的一部分，从国乐的一部分。还有当时呢，每年的腊月初八，每年的腊月初八，我们民间啊，兴一种拨寒啊，叫拨寒胡戏。拨寒啊，就是把这个寒气给拨掉，拨寒。拨寒胡戏这个就来也是来自西域啊，民间到处演的都是个西方的戏曲，西方的戏曲。在演出的时候呢，腊月初八街头上呢，好多人都穿着西域的服装啊，戴着胡帽，穿着胡服上街来表演啊，就说明当时我们的确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在这个中原的城市也有很多胡人的歌舞在那唱响啊。这个有一首诗啊，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个宰相，叫张说啊，又叫张悦，就说话的说是吧，也念成张悦是吧，念法不同都可以，张说或者叫张悦是吧。这么一个诗人是当时有名的宰相了，武则天时代的，他写过一首长诗来赞颂当时的拨寒胡戏啊，在街上流行的情况。这首诗呢，我们看看字幕啊，写的还是比较深的，是吧？牡蛰出自海西湖。牡蛰啊，是一种舞蹈，叫苏牡蛰。苏牡蛰，刚这个上次我介绍过，是吧？是胡人的一种舞蹈啊，踢踏舞，非常跳的很生动的啊，很生动，是一种剑舞 啊，现在不是有软舞和健舞吗？软舞就是很窈窕的，是吧？健舞就是很雄壮的啊，它是一种健舞啊。他说这种舞蹈啊，出自海西湖啊，是现在新疆有一个海西湖，现在还有，是吧？他们这些表演的人是什么样呢？玻璃饱眼，眼睛像蓝玻璃一样。啊，紫染壶，壶就是紫染色的，紫染色的。我们想象啊，他不是汉人，肯定是西方的胡人，是吧？蓝眼睛，紫胡子，啊，文带皇恩遍宇宙。他们听说啊，皇恩浩荡，唐朝的皇恩浩荡啊，哎，这个整个宇宙都知道。中国有一个唐朝，是吧？来时歌舞助欢娱，就这是蓝眼睛、高鼻子、紫颜色的这些的胡人，都在中国的啊唱着啊苏幕遮这种舞蹈，这种舞蹈，这是当时武则天时代张硕写的这首诗讲的这个情况。另外呢，像王维啊，还有南方的。这个少数民族的诗也过来了。王维写过一个《湖南曲歌词五首》啊，这个湖南是哪呢？是现在越南、柬埔寨啊、中南半岛这一块叫湖南，当时唐朝叫湖南。他的歌舞也进了中原了，就进了中原，是吧？另外呢，像而且这种舞蹈，这个南方的。越南、柬埔寨、中南半岛的舞蹈，一直到河西，到现在新疆地区啊，都在流行啊，它就在全国流行，全国流行，是吧？这就可见啊，我们当时对外文化交流啊，因为对外文化交流发达，所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发达，所以呢，促进了全国的歌舞啊也发达起来。这是一个原因，这是一个白居易还有一首诗啊，形容安禄山，我们知道安禄山是安史之乱的一个首领，是吧？当然，现在好像历史上讲对他很不怎么样，是吧？是一个他搞叛乱啊，叛唐的一个军事首领啊。安禄山的本身歌舞也不错，歌舞也不错。白居易有一首诗，讲他和杨贵妃两个人，一个唱舞，一个跳舞，一个唱歌，是吧？他说中有啊，他写的一个胡旋舞，这个诗名字啊就叫胡旋舞。这两个人跳的都很好啊，中有就是胡旋舞跳的人里头啊，有太真、外禄山，太真就是杨贵妃啊。杨贵妃和杨禄山两个人呢，二人醉倒能胡旋，胡旋舞啊是他们的特长，胡旋舞特长，这个都说明啊，这个当时胡人的舞蹈，少数民族的舞蹈，在汉族地区，在中原地区也非常发达，是吧？这个还有其他一个记载呢，李白也写了一首诗，叫《高句丽》，就是现在朝鲜半岛，是吧？讲高句丽的舞蹈也在中国的宫廷里头跳起来，啊，他写了一首诗叫《高句丽》，高句丽，高句丽有四句诗啊，我把这四句诗也给大家念一念，他是这么写的：金花这风貌，啊。这个朝鲜人啊，当时喜欢戴个风帽啊，跳起舞来以后呢，哎，头这个帽子上戴着很多金花啊，遮在风帽的前头啊，这是他的一种打扮。白马小吃龟啊，他们有时候还进行一些马戏，进行一些马戏，是吧？慢慢的走，翩翩舞广曲啊。翩翩起舞啊，把长袖子 啊，这个宽袖子舞蹈起来，舞蹈起来，翩翩舞广袖，似鸟海东来，好像飞鸟从朝鲜半岛飞过来一样，飞过来一样。啊，这个呢是说高丽舞在当时唐朝也是非常盛行的。上面一些例子都说明啊，唐朝是一个对外交流很昌盛、很频繁的一个朝代、一个时期，是吧？我们吸收了很多外国的好东西，都变成中华民族的啊一种传统文化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啊，是自古以来最善于吸收啊外国的优秀东西的一个民族啊，所以中华民族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。从来不排斥外来文化，不排斥外来文化啊。后来到晚清呢，它是另外有原因的。现在历史学界基本上也同意我这种观点啊。你比如在明末清初时候，我们来了很多来华的传教士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是吧？现在我们北京有很多南唐、北唐啊，都是当时利玛窦这个汤若望他们建的。他们在明朝末年、清朝初年到中国来的，而且跟中国人的关系搞得非常好，像徐光启跟利玛窦就是非常好的朋友，学了很多，跟利玛窦学了很多西方啊刚刚发明的科学成就，徐光启都用了啊，而且顺治皇帝顺治跟汤若望的关系啊，是干爸和干儿子的关系。顺治比较小，汤若望比较大，他叫他义父，叫他义父，是吧？好像叫马华吧，是吧？那个满语叫马华，是吧？就可见他当时君臣关系是这么个关系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啊，并不排斥外来文化。所以明清之际啊，我们把外国的大炮的技术，明朝已经用过来了。明朝跟李自成打仗的时候用炮。和满清和清朝打仗的时候也用炮，都是从西方传过来。利玛窦和汤若望两个人啊，在使中国军事近代化起了很重大的作用啊。后来为什么排斥外国呢？我觉得一个当然跟中国封建余毒有关系啊。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，中国皇帝的权威是不能够触犯的啊。这个。英国的大使马嘎尔尼到中国来，在热河参加了各个民族、各个国家给皇帝过寿，给他慈禧过寿，是吧？第一人都下跪，英国大使不下跪，我们对他就不友好了，因为中国习惯啊，必须下跪的，他只能鞠躬啊，他觉得下跪给他丧面子。马嘎尔尼当时跟中国关系不搞好，是吧？当然，两个民族习惯也不一样，习惯也不一样。但是侵略战争使中国人非常反感啊，所以当时对西方的一些东西啊，后来你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，我们啊日本侵略中国，我们抵制日货嘛，但是逼得我们没有办法，是吧？所以当时跟这些历史背景很有关系，并不光是闭关政策的关系，我们曾经啊非常开明的。一直到明末清初，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，徐光启和利玛窦的友好关系，啊，顺治皇帝，清朝第一个皇帝，是吧？和汤若望的那么一个亲密关系。据说有一次，这个小顺治过生日啊，还是到汤若望的宅子里头过，啊，后来都把他们葬在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地方。现在这个海淀区有一个北京市党校。那个院子里头啊，就有很多这个西方传教士都给他们安排葬在那，都写的啊，有的是皇帝给他们题词的，所以当时并不是关系啊，非常排斥的啊。这个鸦片战争以后，因为你侵略我当然对你反感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有关系。我们从唐朝就可以看出来，自古以来我们还是一个愿意吸收外国文化的。这么一个民族，宋朝就更明显，是吧？宋朝泉州当时阿拉伯人啊，据说穆罕默德的 四个大弟子有三个都死在中国，都死在中国啊，就说明当时还是比较开放的啊。我们老家扬州啊，有宋朝时候的阿拉伯人开的这个回族的庙啊，和阿拉伯人的墓啊，都说明宋朝和元朝啊，像这个马可波罗到中国了，中国也很友好啊，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，不是殖民国。近代之所以封闭，它有一定的原因，有一定的原因，是吧？我讲唐朝呢，顺便讲了刚才的实话啊，也是我的一种观点。唐朝的歌舞，唐朝的艺术，为什么发展那么快？为什么到了顶峰？我们讲了几个原因，是吧？一个是政府和最高统治阶级的重视。提倡。第二个呢，是文人，当时的好多著名的大学者、大诗人，都重视歌舞，而且跟他们关系非常好。他们的诗常常啊，可以配成曲子，使歌舞和诗歌融合为一体，互相促进。第三点呢，当时唐朝的啊。这个歌舞机构比较严密，所以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艺术人才，啊，要经过5次到10次考试，而且由皇帝啊，尤其唐玄宗时候了，由皇帝亲自指导，指出错误让他改正，完了之后才算他能够出台，能够出台，这个严密的机构。啊，而且社会上呢，还有官妓、淫妓啊、佳妓这些个艺人的品类，使得唐朝的这个歌舞啊，有这么一个人为基础，这些个专家为基础，它发达起来。第四个呢，是吸收了外国大量的好的东西啊，乐舞方面的美的东西。都吸收到啊，中国的唐乐里头来了，所以唐乐10部乐里头，几乎有8部都是少数民族和西方、东方各国传过来的啊。当时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社会，这是唐朝歌舞之所以发展，我觉得这个4个原因相当重要。
Thank you.